我们的天上父，我们的三一圣，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的真神，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愿我们在学习诗篇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看到你在万有创世以先就为我们预备这位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愿我们来通过诗篇来更加的认识你。我们在这样求你圣灵来一直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我们上一次学了赞美诗，今天我们要开始哈利路亚诗。其实这两节课的主题都是非常接近的，因为他们都是跟赞美有关的。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提过一些在旧约中有关于神的名字。那么其中我觉得最重要一个就是这个耶和华，那其实有的翻译版本也翻译成亚威。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它的前三个字母是 JEW， 所以它如果你发音的就是亚，它其实代表的就是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的哈利路亚诗其实也就是跟这个名字有非常大的关系。它实际上是两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用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就是我们记得上一次我们学的是哈利尔诗，对不对？哈尼尔就是赞美的意思，那第二个雅就是雅威，就是耶和华，所以哈利路亚就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诗篇，从146到150篇，所以我们基本上来到了诗篇的结尾。那诗篇一共是150篇，那他之所以这些诗他叫做哈利路亚，是因为他每一首诗的话，你如果好好看的话，如果你有圣经其实可以翻一下它。我们要把我们先看到诗篇146篇好了。教会的圣经我不知道在哪里，我这个我可能不知道教会圣经的页数。如果是教会圣经是在609页，146篇。我们看哈，第一，我们如果看第一节，其实你看他说中文是你要赞美耶和华，其实他原文是说哈利路亚。然后我们再直接跳到146篇，我们看了第一节，然后我们一直跳到最后一节，他说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安啊，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它的原文也是哈利路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往后面翻，发现其实这五篇诗篇每一首诗都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就是哈利路亚，然后最后结尾也是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那其实我们看到从113篇到118篇，我们上次学的就已经是赞美诗，然后这一次我们要学的这五首诗篇呢，好像更进一步了。好像如果你是在想听一首，或者听一个故事的话，或者是小说，或者是你听一个交响乐，好像到我们随着这个进行的时候，我们达到一个最高峰，这个高潮地步。那如果我们把诗篇，因为它整本诗篇都在赞美，那这个我们赞美，当谁来到诗篇最后的时候，他的赞美也达到最高峰一个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上一次，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读了118篇，还有诗人的一些个人的感情在里面。大家有没有记得他说有恶人环绕我，要来攻击我，所以诗人还在跟神是一个把自己的感情还在向神倾倒，但最后主要是赞美。但是在这五篇诗篇里面，已经很少看见诗人有这种个人的倾诉情感的流露。 那它的主题已经完全的围绕在这个哈利路亚，这个赞美耶和华这个主题上面。所以这是我们这五篇诗篇的我们一个简要的介绍。那比如说刚才我们其实读过了，那比如说就是它的，其实它如果有一个中心来总结就很简单，就是赞美赞美赞美赞美。那如果我们看诗篇150篇，你看我把所有赞美都用红字打出来了。其实看诗篇150篇是最后一篇诗篇，其实它很短简短的一篇诗篇，只有六节，但是呢它六节却出现了13次的赞美，而且这个赞美就是一种像一种命令式，就是呼召式的，就是呼召圣民来赞美耶和华。那在其实在这五篇诗篇里面，赞美这几个字是出现了很多次，这五篇诗篇都不长，应该最长的应该是147篇，就是20节。但是呢其实他们多次都出现赞美，而且刚才我讲就是这个赞美，而且是一种动词的一种呼召的一个命令式的赞美。你看他146篇出现了4次，147篇出现3次，148篇出现了12次，149篇出现了4次。那刚才我们讲读过的150篇更是出现了13次，在6节的诗篇中就出现了13次的赞美。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他可以看这个主题是非常明显的。那到底这个赞美，我们上次讲过是我们圣徒因为对神的了解，对他本性而呼应所发出的，从个人情感还有动作上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个赞美实际上从大卫时代，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过列王记和撒母耳记就开始了，实际上如果我们要追求一个，我们上次讲过实际上在创世的时候就已经有赞美，天使约伯记他说天使在天上赞美神。那真正在地上建立这个赞美的一个群体的赞美，应该是从大卫开始的。那实际上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是要献祭的，他们要献的是就是火祭。比如说在利未记他说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必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生的脂油。所以这个献祭当然有很多层意思，但其实也包含赞美的意思。你看他说你的火不可灭，就说你的坛，在摩西时代烧坛献祭的时候，你的火一直要烧起来，就是表明你一直要赞美，不是感谢称颂耶和华。但其实如果我们读过旧约的话，发现其实这样的献祭现在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第一次圣殿就是所罗门建的圣殿是在公元前586年毁于巴比伦，所以当时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王是要把以色列人把圣殿给毁了，把里面的所有的金器银器都掳到巴比伦去。然后所以说那是第一次在圣殿的献祭有中断的迹象。那后来我们知道耶和华施恩给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又重建第二圣殿。可是我们知道第二圣殿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毁于罗马，所以从那时直到现在，圣殿这个以色列的他的火祭是一直中断的。那很有意思的，其实这两次他圣殿被毁，犹太人是以他们有自己的犹太历，就是其实跟我们的中国人的农历差不多，那每个月只有30天。那这是他们的犹太人的历法就每个月有不同的名字，那这是对应的我们现在公元的每一个月份。那其实这两次圣殿被毁很有意思哈，它都是发生在犹太人的哀波月，就是犹太人第五个月的9月9日，所以应该对应的是大概7月到8月份。所以说摩西时代建立起的火祭是其中一个赞美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看看，如果我们其实从大卫时期开始来的建起来的祭就是赞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诗篇说，69篇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甚是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羊。然后其实哥林多前书他也说，6章19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这个摩西时代火祭已经没有了，但是从大卫时代开始的赞美祭，就一直到现在，我们上次讲过，从以后到天上都还会有。所以这是一个从我们一个敬拜的角度上，一个非常质的一个飞跃。那这个经评家 Matthew Henry 他就说，摩西和亚伦的献祭，他们的就指摩西和亚伦献祭已经过去了，可是大卫的，就是指大卫的赞美的诗篇依然存留，并且一直到末世，在永生的诗歌里。因此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基督从大卫而生，他来除去地上的献祭，带来永远的赞美和喜乐，从基督建立的大卫的国没有尽头。所以这是个我们现在从新约的，从我们圣徒来讲，这是一个我们有福的地方。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就是，实际上我们自己身体就是殿，那我们的歌声就是一个芳香剂。所以我们当要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不用像以前的朝圣徒一样，就是要准备好几个月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朝圣。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神。所以这是我们新约的圣徒享受的一个恩典。我感觉这也是一个恩典。那诗篇中，在这五篇诗篇中有描写了很多赞美的方式。其实刚才我们如果稍微读过150篇的话，就发现里面提到了很多的乐器。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他说神他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可能爱好音乐。那还提到了，除了音乐，他还提到一个用跳舞来赞美神。啊，这是大卫在他迎接约柜进耶路撒冷之后，他因为受感而发的一个赞美跳舞。所以说这是在诗篇150篇所记载的乐器，有角，还有号、琴，也有箫，也有拔，还有鼓，就还有一个跳舞。所以好像现在我们教会哈用的好像就只有钢琴哈。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当然这也是符合圣经的，但是就是如果你仔细读150篇的话，其实看到除了钢琴以外还有其他更多更多的。然后所以说最近我感觉应该是从70年代60年代以后，有一个运动叫做现代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就是现代基督的音乐。它像是一种，我感觉像是一种潮流啊。其实这些现代的基督教音乐是怎么开始的？其实我们知道，如果在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嬉皮士对不对？其实我们这边离 Berkeley 很近，我听到的是就是说 Berkeley 是一个嬉皮士发源地，我不知道是不是。当时有越战，还有我不知道，就是为了反战，所以大家就是抗议，对不对？所以当时那些很多的人，就是因为反对政府，反对战争，所以他们就是用音乐来就表达一种心中的一种不满，所以他们吸毒、喝酒，还有很多很多事情，然后就是伴随着这个音乐，就是带来这些，就这些。但是我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后来发现，他们这样激烈的反对，其实好像就是就像传道书说的一样，万事是虚空，就他们反到一个地步，发现人生反倒没有目标了，觉得很空虚，这样也不能填满他们，所以里面很多人相反的而信了主，所以他们把他们的这些所敬拜的当时的一些音乐的方式也带到了我们的基督徒，所以这是现代 Christian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的来源。那里面有很多的鼓啊、敲鼓啊，或者是吉他呀、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比如带节奏的音乐。那所以这是我们这个现代基督徒音乐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来源。那说到赞美的方式，其实不同的教会因为有不同的传统，是每个教会都不一样。那比如说有的教会就比较喜欢传统圣诗， 像我们教会我们就有诗班，所以大家就是比较希望以一种圣洁、一种安稳安静的一个方式来唱歌来赞美神。那有的教会那传统就不一样了，比如说像非洲 African American 他们的教会，他们就非常活跃，他们我想那个他们有一种音乐叫做 soul music， 就是灵魂乐，也从他们开始。你看他们其实当赞美的时候，他们不光要当然他们有整齐的服装，但是他们唱赞美的时候，他们也身体也会更动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灵恩派的运动就是他们当他们是刚才巴拉克讲了，他很追从外在的一种就是希望他们经常说哦，外在的当你有圣灵感动的时候，你身体一定有外在的一种方式标志，所以他们赞美的时候就更激烈一点了。他不光有唱诗，还有如果你可以说一种嘶吼也可以。那可能我不是说，那也许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就面无表情的敬拜。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方式，应该也是有。我不知道我们华人教会是哪一种，也许是 mix， 对吗 ？Anyway， 我不是想要就是去批评某个人，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当我们追求方式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方向。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回去的话，他说，你看大卫他说，你用诗歌赞美神，甚是献牛或者献有角有蹄的公牛，为什么呢？因为赞美的时候是从你心发出的，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从你内心有没有感受到神的伟大，而发出一个从心的赞美。所以呢，我的意见是，不管你是传统圣诗，还是非裔灵魂，或者是灵恩派，或者是石头派 ，anyway， 所以我觉得当你有心要赞美神的时候，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是要提到一点，其实我想，我们也许赞美的时候可以稍微活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在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6章的，我跟大家读就行了。就是关于刚才我的那个图画，就是说大卫在耶路撒冷迎接约柜进大卫城，然后就说，你看他说撒母耳记下16章，不好意思，应该是6章，我给大家读就可以了。16节他就说，他说耶和华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那刚才我给大家看一幅图，就是有可能大卫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样，但是可以看出来，如果读刚才这么清洁看的话，大卫应该是在外人看来其实有一种降尊的感觉。然后大卫当然他就说他了，大卫他自己，这是大卫他说的，他说，然后当然米甲又说了，他说以色列王今是在臣仆的婢女面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那大卫他就说，他这样回应，他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们敬拜一个很大提醒，就是说如果一个君王能够为了赞美耶和华抛弃他的一种心中的那种可以说是自负的话，我想我们当我们基督徒来到我们的圣殿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稍微的放轻松我们一下。也许我们性格，也许我们华人性格就是决定了我们可能会比较拘束，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也可以不妨也放轻松，看一下圣灵带领我们赞美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OK， 这是我们的背景。好，我们就我挑选了诗篇146篇，我们大家可以刚刚读过了，如果你教会圣经是609页。然后我之所以挑选这一篇我们来细细品尝呢，因为其实这一篇也是可以称为叫做弥赛亚的经节，里面有很多的弥赛亚经节，就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可以细细的品读一下，看一下如何 神如何借圣灵在诗篇中也预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第146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西安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不从我们一起说一次哈利路亚，因为最后一句它实际上是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好的，好了，我们现在来细细的品查这一篇。实际上这篇诗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它也是一个呼召。其实这篇我们上一次在讲哈尼尔斯的时候也发现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形式，它就是有一个诗人，一个代表，他是来呼喊，开头就说赞美耶和华。那这篇诗篇呢实际上是没有作者的。那很多经评家他说，其实如果你以这个诗篇，如果这篇你以大卫的角度去看的话，很多角度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比如说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那如果我们知道大卫是以色列第一个君王，联合王国的君王，那他的荣耀是很大的。那其实我们在这边看到，包括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撒母耳记下第六篇，大卫因为跳舞赞美耶和华被他的妻子米甲而轻视的时候，咱可以看到，如果这一篇的作者是大卫的话，你看到他没有那种君王的那种自负。其实按照常理，他手下有祭司，他也有圣民，他有义卫人。他如果我们陈荣帮我们分享的时候，知道有一个诗班，也是在大卫时代是有诗班的，由利未人组成的，是专门来唱诗歌的。其实如果大卫可以让这些人去带他做这个工作，可是大卫他说我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呢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不仅是一个呼召，而且还是一个从心里发出的呼召。因为他说我的心呢、啊、我的心呢、啊、其实在英文的话，这里翻成心，其实英文是 soul， 是灵魂，就是说不光是在外在的，还有我整个在里面的，我也要赞美耶和华。而且他这个赞美不是一个短间的，不是一个我们是星期天来的一个赞美，他说我还要只有一口气的时候他也要赞美。所以这个赞美是一个持续的全新的赞美，是一个可以看到这个诗人真是从心底里面想要赞美这个耶和华。那接下来从第三节到第九节的话，他这个相当于我看就像一个这个诗人好像是在突然间在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布道会。为什么呢？因为他把眼光转到我们的耶和华，在说这个耶和华有哪些特质，为什么他是值得赞美值得信实的耶和华。比如说他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谁是真正掌权的，到底是这个地上的君王政府，还是我们耶和华。那其实真正掌权的是耶和华，对不对？他在说的你不要依靠他们，一点不能帮助。那这个世上掌权的为什么不能相信世上掌权的？这诗篇说第一，他说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 那第三节说的是说，为什么不能相信世上的人？因为首先我们不确定他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因为这个世人都是不可靠的，就是谁能知道这个人背后有多大能力呢？或者即使这个人有能力，他们的能力也是暂时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要气一断就归回尘土，啊，尘归尘，土归土。所以他说，以雅各的神，就是其实这里面更加的是我们整个教会的神，耶和华为帮助的，他就能变为有福。那我们在讲我们这个 Home Group 最近在学传道书，我们知道传道书最重要的一个经节就是说，虚空的虚空，万事都是虚空。所以他讲的就是说，这世上的事真是没有可以依靠的。比如举个例子，这个希腊帝国他的亚历山大大帝，我给了一个地图，这是他在他权力最高峰的时候，他所征服的版图。其实这个在当时的时候是在大概是在公元前330年左右。我们看起来这个，当然它包含了埃及，这边是希腊，小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然后这边是以色列了，当然了，这边是巴比伦，就是巴比伦帝国，然后还有包括波斯，他打的最远的时候应该是打到印度了。所以这个版图在当时是非常的可观的。因为大家可能说啊，为什么没有欧洲呢？其实欧洲如果在历史上看的话，那时候还是蛮荒之地，可能就是完全没有文明的。所以在他前面的埃及帝国、法老，还有巴比伦帝国，还有波斯帝国，前面三个最强盛帝国都被他包含在内。所以他的权力真的是可以说是，如果一个比喻，就是在当时就是通达天地，天地级。那他呢，可惜的是这个亚历山大君王，他在最后一次出征的时候，应该是要打到印度的时候，他突然间就得了一种病，他就去世了，很快就去世了。那他当时他说他去世的时候，他说他有三个遗愿。那第一个遗愿就是说，他告诉他的仆人，他说我的棺材必须由我的医师独自运回去，是他第一个愿望。第二个愿望他就说，在通往墓园的道路上，要撒满他宝库里的财宝，比如金子、银子还有钻石。那第三个就是他把他的双手放在棺材外面，就是在棺材挖两边挖个洞，他手出来就这样，就是摊开。他什么意思呢？然后他第一个遗愿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医生是不能可以医病，但是不能医命的。就是说，医生最后的时候，他的命还是去了，就是连医生是带不回他的命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他说他对医生具有财宝，可是最后的时候还是就是到头来一成空，他也带不走。那第三个就是说很明显，他说把双手放在棺材外面，摊开手就说给世人说，像我这样权力达地级的人，到头死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也带不走。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跟我们金姐讲的一样，就是不管你多么强盛的君王，他也带不走的。就像前面我讲，应该是一两年前乔布斯他去世的时候就没有了，不管他创造多么好强大的苹果帝国。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的眼光在哪里。那后来他也讲说，六节到七节，他六节到第九节，他说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扶起被压下的人，喜爱义人，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是恶人道路弯曲。那这个讲的是什么呢？他第六节实际上讲的是说，我们的耶和华是造物主，他是既是造物主，他也是救主。因为约翰福音一章第三节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的。那后来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弥赛亚经节。实际上它是在一个诉说我们耶和华的作为，但是呢，它也指向将来时候犹太人有位救主要来施行这样的拯救。因为第十节的时候，其实很多犹太人的拉比，其实很多犹太人的拉比也知道这篇就是一个弥赛亚经节，因为它就预言的就是一个弥赛亚。 但只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认识他的，认识他是弥赛亚而已。然后他说了说，这些主要讲的就是耶和华实际上是一个关注穷人，或者是你可以说不光是穷人了，其实关注一个受苦的人。他耶和华不仅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造物主，他也是关心每个人的情况的。那其实在以赛亚61章一节的时候，他就预言了，他说主耶和华临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你看我们这边被囚的、被掳的、医好伤心的，这边都有。那所以主耶稣当使徒约翰问差人来问耶稣，他说他想问他到底你是不是那位圣经在先知书和诗篇中所预言的弥赛亚。主耶稣他是这样回答，他说他就告诉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就说你把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他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病的人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这是主耶稣对他一个很直接的回应，实际上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位要来的弥赛亚。所以整本圣经是非常的 consistent， 是一致的。那我这边把旧约和新约中关于从刚才的七节第九节有关于弥赛亚经节的信息的，那我把它综合在一起，然后我们来比较一下到底这个，因为很多我想在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中，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就是说，这个旧约的神好像跟我们新约的神不是一个人，好像差太多了，是不是？但是我想说，通过这个对比，希望大家得看到，就是这个神是他是一个一致的神，他不是一位，不是说他突然就变成那样不同的神，他是一个非常 consistent 的三位一体的神。比如说在旧约里面，刚才我们讲说，刚才诗篇146篇第七节，他说他赐食物与饥饿的。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讲耶和华他其实是亲自喂养以利亚的，当他大家有没有记得他很饿的时候，我们的神派一个乌鸦去喂养他。那在新约里面，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实际上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那我没有写经节，我想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参考，可以找一找这些所故事所对应的经节在什么地方。我只给大家提醒说，这个喂养以利亚是在列王记上，然后5饼2鱼，我想大家肯定都比较熟悉了，就是在马太4福音书都有记载。那最后他说，你看他说第七节，他又说释放被囚的，这个被囚就是指什么？被压迫的，奴隶，或者是因为被冤枉的。你看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呼喊耶和华来救他，所以耶和华实际上是带领是奴役的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这是在整个出埃及记都有记载。那从所对应的在新约里面，大家有没有记得耶稣基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刚刚巴勒斯给我们一张就是最后的晚餐，耶稣他祝谢了以后，他说这杯的是在马太福音26章27节，他说这一杯的血是为世人的罪所定是献上的。所以这是从一个更大的角度是说要把我们从这个世上掌权的撒旦的压迫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成为义的仆人而不是罪的仆人。那还有就是说，他说继续说，你看他说第八节说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那在耶和华，大家如果这个可能估计大家不要很熟悉，实际上是他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6章，当时以利沙的仆人，当时他说其实耶和华是派了千军万马来帮助以利沙，但是呢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就看不见，所以他非常害怕，他就说他就是看不见这些天使来要帮他，因为敌人太强大了。然后呢圣经就记载说耶和华他亲自开了这个仆人的眼，所以他就看到了耶和华的千军万马在那边帮助他。所以这个开眼可以是指我们就是物理上的把我们的眼睛 从瞎了以后给医治好。但是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就是让我们从看不到耶和华神而感受他的伟大。所以那其实耶稣里面他在马太福音第20章，他也亲自医好了两个瞎子的眼睛。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吻合这篇诗篇所讲的。那他说，接着他也说，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什么是压下的人呢？那当然就是受压迫的，或者是身体上有痛苦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是记载在以斯拉记第一章。实际上我们知道，以色列被巴比伦俘虏以后，耶和华是借当时波斯王的口大流士伊斯来把他们带回了耶路撒冷。所以耶和华是让被囚的人释放，被压下的人相当回归。那在新约里面，就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那耶稣亲自医治一个驼背的女人。这个驼背人当时因为被鬼附上，非常辛苦，他其实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记载他已经被压的就是抬不起头了，所以他的腰就是弯下来，所以耶稣基督亲自把他治好。那最后一个，他就说，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是恶人道路弯曲。所以这是一个，那在其实在出埃及记22章22节到23节，这是在其中的一个律法，犹太人律法里面记载，耶和华吩咐他们，你们要保护孤儿和寡妇，要保护寄居的。那耶稣呢，他亲自就复活一个寡妇的儿子，当时他的一个儿子死，这是也是在记录在路加福音。当时这个寡妇的儿子已经死了，他很伤心，耶稣看见以后就把他儿子给复活，就让他就是跟他的儿子重新团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看一到这个诗篇，这个圣经是非常非常的一致性的。那最后呢，其实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什么是福音呢？因为有一位叫做高路易博士，他叫做 Dr. Louis Goldberg， 他是一位著名的旧约学者，他是学对旧约有很深的造就。他呢曾经在芝加哥的穆迪圣经学院教授希伯来文。那这个博士当然他可能比较特别一点，就是他的身份，他本身是一位犹太人，但是呢他也是一位基督徒，他就接受耶稣就在救主。他就发现，就是说他在教授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很多我们新教的基督徒常常搞不清旧约中律法和新约中恩典之间关系。他就说啊，就这个现象，他就评论说，他说一个人怎么能谈论基督的爱，却完全不认识到最崇高的爱，旧约中的 hased， 就是刚上次我们讲过的，这是一个我们在翻译成中文翻译成慈爱，还有新约中的 agape， 就是爱，是不能与那个源于神的公义和圣洁的诫命所产生的道德规范分割的。所以我想，同样的，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能了解到神在旧约中预表到我们耶稣基督的到来，那么我们就不能明白这些预言在新约中在福音所记载的实现后就变成了福音，就是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呢？因为诗篇说旧约不止一次跟他们说有一位弥赛亚来拯救你们。所以当在四福音书记载当这个弥赛亚诞生的时候，所以这些牧人这些天使就是来报佳音，就是这是好消息，好消息。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明白神在很久前预备的这样一个弥赛亚是为了我们的罪来把我们拯救出来，那我们怎么就是像这个高路易博士说的，像我们怎么能明白这就是个福音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从知道神的预备，当这个恩典降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就是怎么讲，叫做 free， 就是不用代价了。实际上这是一个付了很多代价的。所以我想对我们新教基督徒来说，当我们了解旧约中弥赛亚的经节来对应到福音书新约中弥赛亚的实现的时候，这是就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因为了解我们什么是真的福音，它就是好消息，因为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馅饼，而是神在很久前就预备好的一个东西。 那最后的时候，这一节就是很多犹太人的拉比 Rabbi 就说，他这样就是指着将来的弥赛亚。那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了。那第二次他将来的时候，他就有一句话，他就说有一种英文，他有个谚语，他就说，他说 "Second time is never is never the same as the first time." 所以应用在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的来临身上，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不会像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么恩典大开。我想那时候恩典已经不可能是无限的恩典，到一个时候总会终结，那时候就会审判，耶稣就要做王。所以这是一个弥赛亚的国度，他会来做王，来把我们圣徒跟他一起邀请来，一起跟他来在世界上统治。那刚才我讲了一个耶稣，我们的耶和华是一个看顾，我讲就是说我们不能依靠世上的权利，那耶和华也是一个看顾孤儿寡妇的一个神。那么我有一个简短的片段希望给大家分享，就是看一下我们耶和华怎么样是怎么样来看顾孤儿寡妇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例子，而不是我口中所讲的。我们请帮我们换到那个。
基督徒陆续获释出狱，
归心似箭了啊！
戴默，关押在监牢里的基督徒陆续获释出狱，
归心似箭了啊！我赶快坐快车要回来啊！就在那等着车，坐快车要回来。到了北京以后，11点多了。
大闺女、大女婿、小三儿，我四个人，赶紧喝点粥。马马虎虎吃点饭就到车站接了，接了那时候就不是这个荧光灯，是那红灯，那车红灯看不见，车站也没有那么亮，我就看看怎么样，眼睛特累，抬的四个人都离得很距离很远，看不见，结果看看人都没有了，也找不着，
他们不认识我了，走了20多年，穿的是黑的这个棉袄棉裤，戴的是大皮帽，在东北那个穿着靴子，他们看不见我。
袁湘臣自己搭车到了白塔寺，却怎么也找不到家门。
那么早那么早，是我上哪儿了？我就喊，我就喊梁慧珍，喊梁慧珍，因为搬家我不知道。啊，我发现我是在这个福音堂，他们的搬到这儿，我也不知道哪儿是白塔寺四少。我那个儿媳妇，三儿媳妇，她说梁慧珍呢去车站接人去了。我说接着就是我，这些儿媳妇都没见过面。我走的时候老大才17岁。
袁太太带着孩子们失望地从火车站回来。
哎，我看这灯怎么会亮了？奇怪，我就快跑两步。哎，一开门。我看他在起脚呢，哎呀，我没话说了，他的光头，没话说了，他正在起脚呢，他还挺高兴，他跟我说什么？哎，还给我60块钱，他给我60块钱，让我旅费，帮了我60块钱，他回来，我也没话说，见他没话说了，瘦点，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心里又欢喜又充满了感谢。
本来是盼无锡回不来的，我那个不信耶稣的人说呀，哎呀你真命大，他说我命大又回来了，不是命大，我是神的孩子。
第一个就是感谢神，没有可说的，会回来，我万万想不到回来，我却知道坏事变好事，他入了监狱就等于入了保险箱了，不然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也打死了，活活打死更难受，所以我就想到这里，我充满了感激，我不知说什么说好。他洗完脚以后也没吃饭啊，他就睡觉了，我就拾的这个呢。我爹还去上班呢。
袁湘臣的20年牢狱生涯结束了，他知道太太在监狱外度过了更加难熬的20年。
说在这20年当中，我内人确实受了不可言形容的痛苦，把孩子 阳道。
他走的时候，我家里八口人，我婆婆还有六个孩子。当时我也没有工作，在人看来真是难以生活。后来参加工作才是一天八毛钱，八毛钱三八二十四块，二十四块我拿出十分之一，多一点三块钱，我还有二十一块钱，八口人怎么能过呢？我就祷告，我就这么说了：我主啊，是的，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保守我和我的孩子，不要羞辱你的名。六个孩子没有一个埋怨的。我常常讲，你父亲是为主的缘故，也不是犯罪啊，为主的缘故。但是孩子也是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我这个孩子吧，他在三十五中是很好的学校，给他起外号叫窝头脑袋，天天带窝头。我没有不舍得买白面。他说：“妈呀，你给我买一个刺，买一个馒头堵堵他们的嘴。”我说：“不能买，我买一个偏向，我六个还得买六个，不舍得买。”
有一天，袁家老少八口真的穷困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晚上就是十一点多，我就祷告了：“主啊，明天什么都没有了，棉面也没有钱了，怎么主啊？你要不给我吃的，我就喝点暖壶水了。”但是到明天，差五分六点，有人敲门。我跟祷告跟祷告完了，我就家里赶紧敲门，我就住一间房子，我就开门，一开门不认识，是个老太太，大概有六十多岁。我说：“您老贵姓啊？”她说：“你不要问我贵姓。”我说：“受圣灵感动，有这点东西送给你，有一个包。”她走了以后，我就打开了，是五十块钱，那是五十块钱很值钱的啊，很值钱，不像现在啊，很值钱。所以那时候，这五十块钱我就买了面，买了煤球，买了什么东西。
另有一次，一个小姑娘来到袁家，
这里有一包东西要交给你，大包啊你送给东北，给东北袁伯寄去，中包啊是给需要的人，小包是给你生活费，三个包拿一大包。这个孩子，我说你贵姓啊？他说：“你不要问我了，我妈不让说。”
在那二十年的艰苦日子里，是一种伟大的爱，从物质上和精神上，从天上人间，从四面八方，牢牢地支撑着这个柔弱的女人。
奇妙的很，都是每次递钱来，递的汇票都是代号长的，1078、1056，都是干沟鱼进鱼坡。但是我照他那个地点回去，我说收到你的钱，希望我能见一面，我也不认识你，谢谢你的爱心奉献。哎，两天以后他把那信又退回来了，邮政局无此人。每月每月都寄，一直寄这么二十多年。有些人就说：“你受那么多的罪，街上就说你受那么大的磨难，你还那么样的喜乐。”他们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我的主加我的力量。
谢谢。这实际上是那个从那个远志明牧师的那个十字架的一个，就是中国的，就是福音短片里面，就是我把它给 cut 下来的。因为我觉得好像跟我们这个主题是非常相合适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耶和华周围是空的，其实它不是空的，它是有，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有活生生的见证。那我要感谢这位牧师，就是这位袁向成牧师，就他当然他现在已经去世了，就是其实他们就是这一代人跟我们做了很大的见证，就是在苦的时候就是依靠耶和华。好，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那位超越拥有的神，你也是那位大国地上君王力量神。我们要感谢的是你虽然高高在上，但是你却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以致来到地上，舍弃了独生子，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所要做的就是回应你这样的爱，我们要用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祈求你这下一周把圣灵降到我们身中，带领我们下一周的生活，不光是我们工作，还有我们教养小孩，或者是任何事上，主啊，都让别人看见我们身上因为圣灵，因为回你这份爱所发出的光辉，让光把我们的世人带到这个教会，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公义，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